来，你们先翻到那个沙摩尔上十七章，我们从那边开始讲。沙摩尔上十七章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与大卫征战的这个事情。你如果读十七章的第十六节，他特别提到歌利亚的时候，他用一个名词叫做那非利士人，意思就是说呢，歌利亚是非利士人的代表。你要认识非利士人，你从他身上可以找到答案，因为他是整个非利士人摆出来的时候他的代表，所以他可以在这里挑战，他可以向整个以色列人挑战，只要你能够打败我，我们就是不是你的人，但如果我打败了你们，你们就要服侍我。所以他是整个非利士人的代表，圣经上称那个非利士人。好，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呢？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就是第四节，十七章第四节，这有多高呢？就快要三公尺了。六肘就大概已经两百七十几、两百八十了，再加上一虎口，哇，大概两百九十了。所以你看见他身高这么高，所以看起来像个伟人一样。你记得以色列人看到亚纳族人就说他们是伟人，就像这个样子。那当他看到他们像伟人的，自己就像什么呢？就像蚱蜢嘛，像他们的食物，所以每个都跑掉啊，因为伟人来了嘛，我们这蚱蜢不跑还怎么被踩死了嘛。所以你看见这是他的特点，身高六肘零一虎口，这是非利士第一个特征哦，像个伟人。所以我们的肉体就很可怕的，我们肉体很强壮的，我们每次跟他打仗，你看我们都输。好，然后呢，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这铠甲很重，有五千石克勒，很重很重。腿上呢还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还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石克勒。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这给你看见一个什么呢？就是他，这说到我们的肉体啊，全身都保护得好好的，无缝可入。我们的肉体很会保护自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得见啊这些特点。你看他那么高大了，还有全副军装把他保护起来，头上有头盔，全身铠甲，前面他有铜护膝，然后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你说你怎么跟他打？所以这个非利士人代表，这个歌利亚人呢，给人一看就是雄壮威武，向神的百姓挑战。而且你如果读到第十七章第三十三节的时候，扫罗就对大卫说，说这个歌利亚呢从小就做战士，所以肉体是从小就做战士的，很会打仗的，一方面像伟人，一方面从小然后全身又保护的无缝可入，所以这就说到肉体呢很诡诈，很会躲藏，然后因为他戴着头盔让你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然后他又懂得征战，善于挑拨，叫我们犯罪，叫我们体贴自己，叫我们坚持己见。你看到没？这就是这一个非利士人代表这个歌利亚这个肉体给我们看见的。就他一出来啊，你看第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所以扫罗是他们的王，哎，看着就怕了，以色列人也怕也跑，当然大卫三个哥哥也跑了，他们全部跑，没一个能够站得住。那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一个属肉体的人在歌利亚面前绝对站立不住，所以全部都是属肉体的，从扫罗开始到整个以色列神的百姓都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在歌利亚面前站立得住。从扫罗到百姓一听见挑战就害怕逃走，为什么？因为都是给自己肉体留地步的人，一个给肉体留地步的人就没有办法在肉体面前站立得住。扫罗为什么没有办法面对他？因为扫罗是属肉体的人。我们曾经讲过，扫罗一出现的时候，圣经上用驴子来代表他，因为他在寻找驴子嘛。驴子是硬着景象的，所以是很刚硬的，所以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因为你体贴圣灵的，你都是柔软的，你体肉体都是刚硬的。他为什么属肉体呢？你会发觉他顾念自己，常常为自己着想，就体贴肉体了，体贴自己了。所以我们如果属肉体的，我们常常都想到自己，都为自己着想，都顾念自己。 那属肉体的人他遵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也遵行，扫罗也遵行神的旨意啊，但是呢他遵行有个条件，那是要根据自己喜欢的。所以神曾经叫他杀光这个亚玛利人，对不对？牛羊全部都杀掉，他也杀了，强壮的留下来了，亚甲留下来了。所以你看见他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你会发觉呢，事实上他的神的旨意他可以不遵行，但是他自己的荣耀不能少。你记得到后来他要为自己立纪念碑，所以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肉体在他的里面有地位有权柄。所以哥利亚一出来，连扫罗也跑了，扫罗跑了，那其他的神的百姓也跑了。那现在我们就看见，现在大卫就出现了。所以如果你读撒母耳上十七章十二节开始介绍了大卫，他父亲有八个儿子，大卫是最小的，前面三个大儿子跟着扫罗就出征了。当时大卫不在，因为大卫在帮他父亲放羊嘛，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就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天。四十是一个受试炼的数字，我们都晓得，因为经过四十天以后的对立啊，他们跟哥利亚对立以后呢，四十天就把他们里面的光景完全显出来了。所以神常常借着四十天，借着这个试炼，来把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显出来。为什么以色列在旷野要走四十年？因为这个四十年把他们里面的所有的肉体都显出来。那我们的主也经过四十天，对不对？受魔鬼试探时，但他完全得胜，因为他从来不体贴自己，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看见怎么去信，我怎么听见怎么判断，他以父的思维练。你看这一个是属灵的人。好，当然他这个三个哥哥也是跟着以色列其他人一样，一看到哥利亚来了就跑嘛。好，那这一天呢，大卫的爸爸就叫他送一些东西去看他哥哥，也问候这个千夫长好。大卫去的时候呢，就发觉情形不太对劲啊，因为两军摆阵摆列队伍彼此相对，然后就听见这个哥利亚就出来叫阵了，跟从前的话一样。然后以色列众人看见就逃啊，极其害怕。然后他就说，他们彼此还对说了啊，就是二十五节彼此对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骂阵，若有人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大卫听见了就问，这个到底是谁啊？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那百姓呢，就照着从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必能如此如此待他。那当然他的哥哥听见很不爽了，就向他发怒，你那几只羊交给谁了？你骄傲，你心里恶意，你下来要看征战。你知道大卫在那里问的时候，他哥哥为什么那么生气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三个哥哥、在家里面的时候很有权威的，最少在他弟弟这个大卫的面前是很有威严的。现在呢，在外面打仗，一看到这个敌人来了就跑，很没面子的。那没面子就算了，还给他弟弟看见了。你知道在战场上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很怕人看见，也很没面子的，所以他们非常生气啊。这就好像怎么样呢，就像如果有属灵眼光的弟兄姐妹看见我们里面的失败，你知道照理说我们应该是谦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是谦卑，我们有时候反而骄傲还生气，其实生气想要高抬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这个是他那个哥哥的反应，这很正常，这个属肉体人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大卫是一个少年的人，那看见这个光景当然很不以为然，就是看见整个非利士人居然跟以色列神的百姓较阵，而且他是向着永生神的军队较阵，神的名受了羞辱，他大卫觉得这个局面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但他也没有怪这些以色列人，他只是觉得神的名不能受羞辱，所以他要为神的名征战。所以他东问西问的原因就是说他想要找征战的机会。当然扫罗是听见了大卫的话啊，就把大卫带来了啊，就因为有人报告了嘛，所以扫罗看见大卫以后，大卫怎么讲呢？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要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就是我要去跟非利士人战斗。扫罗看看大卫就觉得不行了，你不能去跟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你是个少年人，不行的。那他呢，是自幼就做战士，这说出了什么事呢？因为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属肉体的人讲话常常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每一次我们谈属灵的事情，如果你用属肉体的眼光来看事情讲事，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扫罗他看见了大卫年轻，歌利亚自幼是做战士的，当然这个话是对的，因为大卫年轻就说出了，你看我们里面那个主的生命，新的生命的确很年轻，而我们的肉体呢，就像这个歌利亚自幼就做战士的，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呢，乃是从亚当开始有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了，所以他讲的似乎有道理，但是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们要记得，很多时候啊，你听有些人讲话很有道理，但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不是在属灵的里面，就好像扫罗对大卫讲话一样。好，那大卫就说到了他自己的经历了，就是34节开始，他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所以现在大卫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在他的眼中歌利亚是什么呢？这很重要啊，他是在信心里面看，他看歌利亚只不过是一个野兽，因为他说他也要像狮子和熊一样，所以他是把他跟野兽摆在同一间啊。他曾经打败了熊，打败了狮，打败了这些野兽，但现在呢，这个跟永生神骂阵的这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也要像狮子和熊一样。我们晓得但以理里面曾经讲了两个梦，第二章讲到尼布甲尼撒看见这个梦是一个巨人，是一个人很光耀，但到了第七章呢，但以理同样的做了这个梦，但却看见是个野兽。所以你看一个属灵的人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一般人看到是人的光耀了不起，但是呢，属灵人看到他们不过是一个野兽。所以在信心人眼中呢，看呢，看他们是食物啊，你记得约书亚跟加勒就说，这些亚纳族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属肉体的人呢，眼中看肉体高大伟人胜不过，我们是蚱蜢，他们是伟人。但属灵人看肉体的里面没有良善，像个野兽一样，我可以打得过他。所以你看见这是大卫对他经历的解释啊，来解释这个非利士人，解释这个肉体。好，那大卫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大卫提到了他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是他隐藏的经历，是他平常就操练的，没有人知道他这个经历，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的哥哥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从来没有宣扬过，就好像保罗有14年前3000年的经历，他从来不讲的，因为他讲这个只是抬高自己，他后来是不得已才讲的，因为人开始怀疑他使徒的职分。所以你看属灵的人啊，他们的属灵的经历常常是有隐藏的一部分。他知道在他能够打胜这些熊也好狮子也好呢，是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在第37节所讲的，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换句话，他知道他能够打赢这个征战呢，打赢狮子跟熊呢，是神保守救他的，不是靠自己肉体，不是靠自己血气打的，他知道是神在帮助他。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学习征战，操练对付肉体，你要有一些隐藏的这种经历胜过肉体的经历，这样真正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面对。所以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你看整个以色列国从扫罗开始都是铁铁肉体，大卫的三个哥哥铁铁肉体，所有的以色列都铁的，只有大卫能够征战。但是呢，扫罗是被大卫说服了，因为他也没路走了，他说好吧，你可以去，耶和华也必与你同在。结果扫罗就怎么样呢，38节就讲了，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也给他戴上铜盔，又给他穿上铠甲，但是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能不能走，从来没有习惯，就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这个，于是就把它脱掉了。那这就说出了什么呢， 我们打属灵的征战啊，对付肉体啊，你必须用属灵的兵器来打，你绝对不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血气，靠着你自己的励志，你自己的压制哦，你来打仗的。你看我们常常对付肉体说我要励志，我一定要下次要好好对付他、哦、下次来的时候我要好好压制我的脾气，结果你发现你的失败了。为什么？这是属肉体的兵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哦、念给你们听。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能用属血气的兵器，要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那大卫到底用什么样的属灵的兵器呢？接下来就来看了，我们看十七章的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见属灵的兵器第一个兵器是什么？靠着耶和华的名。你看我们常常讲、哦、我们要靠耶和华的名，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常常觉得神的名不太可靠。我是想真实的光景呢，我们虽然嘴巴讲啊靠神的名，但常常在经里面，我们真的觉得名有什么用啊？神的名到底真的有用吗？到底有没有用？能够打仗吗？好像一点都不实际，对不对？但是在对付肉体啊，对付属灵的征战上啊，耶和华的名是重要的兵器。为什么他出去打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呢？因为名是代表那个人。所以神的名是背后是代表神自己的，名呢不是虚的，名实际上是一个实际，这个名是代表万军之耶和华。你知道为什么圣经上常常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就说到我们的神乃是一个征战的神，好多的军队，他是一个征战的神，而且他是一个得胜的神。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完全胜过了罪恶，完全胜过了世界，完全胜过了肉体，完全胜过了仇敌。所以他的名代表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得胜所说的。所以什么是信心呢？信心不是相信我们能，信心是相信主已经做成了，主已经得胜了。信心不是看自己，信心乃是看主，因为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是我们得胜的根基啊！如果你真的在信心里面看见了主已经得胜了，那我们在它里面就是得胜。但是你光有这个根基还不够，你还需要经历。所以很快的，你在看了十七章的时候呢，你看大卫怎么办呢？啊，四十节，他手中拿着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带着手中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了。到后来迎着的这个哥利亚他就掏出一块石头来，一甩出去就打中了非利士人的额头，他就扑倒在他的地上。大卫连刀都没有啊，还跑去从他旁边把刀拔出来把他头给割下来啊，他就死了。哇，这个时候啊，整个以色列人就起来追赶非利士人，一直到加特为止。所以第二个属灵的兵器就是光滑的石头。光滑的石头就说出了靠着圣灵在每一天生活上学习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要怎么带下这个经历呢？你就必须是一个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常常与神有交通，常常受圣灵带领受圣灵管制的人。这样的人慢慢慢慢就会成为光滑的石头。石头本来都很粗糙的，但为什么从水里面拿出来的石头就光滑呢？因为它是借着水一直冲一直冲，这个水流呢就代表圣灵说的，因为圣灵就像水流一样一直在这个人里面做工。所以当我们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不断地与神交通，不断受圣灵管制，受圣灵引导啊，这个圣灵的水流在我们里面一直做工，一直做工，来对付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个性上的棱角啊，让属肉体的东西慢慢就磨去了， 就成为光滑的石头了，结果就去打哥利亚，一次就打中了。所以这都是平常的操练。所以今天啊，神常常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一些小的事情来操练我们，因为你小的时候不操练呢，大的事情来我们就逃跑了，失败了。所以为着每一件生活上的事啊，要学习，要操练，我们要不断的与神活在神的面前，与神交通，受圣灵的引导管制。每一次的征战来呢，我们就带到主的面前来学习。结果呢，一个石头就打死他了，代表什么？还要留下了四个石头，就是说四个石头代表了，就是说他不但得胜，还得胜有余。所以这个功课是我们要好好来学习的功课。